弟兄们平安。上个礼拜我们都到，大部分都到宾州去我们退休会，神真是祝福，在那边我们听了好多美好的信息。那你们没有去的人的话，其实 miss a lot， 没有是好多的好的信息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会有，盼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在退休会那边分享什么信息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因你得福。我们知道旧约第一本书就是创世纪。其实创世纪这个创世纪呢，本来在希伯来原文是没有名称的，他们都是把第一句话当作这本书的名字。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起初神创造上帝，对不对？所以本来他们那个原文就是说起初。当然后来这个希伯来文就把它换成希腊文，因为当时有一些人就已经被分散到各地方去，所以就把这个原文换成希腊文，那就是其实是一本。那就在那个时候就把这本书称为做创世纪。当然我们会想，既然创世纪的话，是不是整本书都谈到神创造宇宙的事情呢？其实不是。你要看整个创世纪的话，其实只有前面两章谈到创世的事情，后面48章呢就谈到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，会谈到以色列人祖先这个国怎么样成长。那创世纪其实从第12章开始到末了，到第50章，这地方让我们看到神要呼召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亚伯拉罕。神从呼召一个人，然后这个借了这个人就成一个家族，当然这个家族后来就演变成一个整个民族，就是犹大民族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后来就变成一个国家，是以色列国。所以神是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，到一个民族来国家。那其实神本来就预备要救赎人类，因为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呢，神就已经预备着救恩。而这救恩神的整盘的计划呢，就是借这个国家跟这个民族很有大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从这个民族出来的。你要看希伯来书第7章10节这么说哈，他这里说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就是从这个支派这个民族出来的。那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呢，我们创世纪12章就是开始谈到亚伯拉罕的事情。我们念了3节，第一节这里说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神呼召一个人，要他离开他的父家本地。那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他本来住的地方，其实要到把他带到神所应许之地去。这个其实包括就是要给亚伯拉罕有一个产业，因为到后来到第15章的时候，神重新跟亚伯拉罕说，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。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到达这个迦南地，神重新跟他保证说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。所以神把亚伯拉罕带他离开乌尔的地方，就是为了把这个地赐给他。那加勒底到底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现今的伊拉克。伊拉克的地方就是以前就古代的所谓的加勒底的地方。那神把亚伯拉罕从现在的那伊拉克的地方经过那个北面，然后从上面就进到迦南地来。当时加勒底有一个城市叫乌尔，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。这个地方呢，他们是崇拜偶像的。后来神就为了要拣选一位服侍他的人， 敬拜他的人，所以第一件事情要把他带离他自己的老家，因为这个老家是敬拜侍奉一些偶像的。那神把他要不然带出来，其实有两个目的。当然在消极方面就说让他离开，不要去侍奉，继续侍奉偶像。这从负面从消极方面来看，要从积极方面来看呢，神其实就是要预备这么一个人，因为当时他们所敬拜的是多神偶像，神愿意拣选一个人，呼召一个人来敬拜那位天上的神，那位独一真神。那神为了要人敬拜这个独一真神，那神就拣选一个人，把他带离这些腐败的地方，带到迦南地来。那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，我们今天的第二节，在这里说：“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你赐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。”成为大国，其实神也是要为他自己预备有一些子民，也只有一个人不能成一个子民，他所做有限。神不但呼召一个人，神其实要借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神所重用的子民。那旧约时代是这样，当神把亚伯兰带到那边的话，我们要继续看第十五章，神重新跟亚伯兰保证说，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换句话说，神所要赐给他的是一个大国，而不是几个小小小民族而已。他说你看天上的星，你能够数过来你的后裔就这么多。当然我们知道是数不，天上的星是数不过来的，表示意思就是说神会给他们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。那神把亚伯兰呼召出来，要他到迦南地去，要他成为一个大国。我刚刚讲过，神就是愿意拣选一个人，从这个人呢就产生一群属于神的子民，也就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。那其实很奇妙，为什么神这么多人，当时我想那时候人很多，为什么偏偏就呼召只有一个人？因为神亚伯兰是对神有忠心，他愿意听从神的呼召。当时我想他们敬拜偶像啊，很少会听到神的声音，只有亚伯兰一个人他能够听到神的呼召。他不但听到神的呼召，还要响应神的呼召，所以他愿意离开他们拜偶像的地方。所以神就借这个人，要借着他把以后的救恩，以后都一切的福分都借亚伯兰传给所有一些人。那我们要看旧约的历史的话，我们知道有一个以色列国，这些以色列国就是神所拣选的子民，是旧约时代。那新约时代呢，你要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，这有句话说，他说神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起百姓归自己的名下。换句话说，旧约新约时代，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新的子民，因为我们都是亚伯兰就成为我们信心之父，因为我们信神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新约时代呢，你我就是新的以色列民，或者就是你我就是新的神的子民。那神就把本来托付给以色列人为他传福音的工作，为他做见证的工作呢，现在这些重任就放在你我我们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神现在为神做传福音的话，就把这个重任放在教会里面。好，最后我第三节那边写错了，应该是第三节。第三节他说，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给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其实神拣选亚伯兰 一个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因着亚伯拉罕让世界的万族得到福分。因为神既然创造这么多世人，神不会忘记世界上的万族，神会赐给所有的人。那神怎么赐给世界上的万族呢？就是借了一个人，亚伯拉罕。所以亚伯拉罕这个人以后的成败很重要，神的福分能不能达到每一个人，神的救恩能不能达到每一个人，就跟亚伯拉罕这个人愿意不愿意顺服，能够成功不成功，很有很大的关键。亚伯拉罕失败了，神可能要找另外一个方法来实行他的救恩的责任。所以这个人亚伯拉罕这个人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，神所拣选的是对的，因为他是愿意服侍神。就是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，那不是说亚伯拉罕就一生都很平顺，你要看整个创世纪的话，亚伯拉罕经过好多好多事情，神赐给他有好多福分是没错，神赐给他一些多好多的苦难的事情，就是让他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呢，才能够帮助那些他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做基督徒万事都顺利，其实神要是把让我们的万事都顺利的话，我想我们就服侍神的心就减少了，对不对？神让我们经过这些苦难，能够借着我们的能够学习，能够更能侍奉别人。好，我们先来看圣经里的几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我们看约瑟，这约瑟故事我们大家有的很熟悉，对不对？约瑟总共有四个哥哥一个弟弟，他爸爸叫雅各，他跟他弟弟两个人，就是雅各其实娶了两个太太，两个妾，两个太太是姐妹。那小的第二个太太就是拉结，拉结是雅各所最最喜欢的一个太太。那这个最喜欢太太后来在他年老的时候给他生两个儿子，就是约瑟跟他弟弟便雅悯。那因为雅各很疼爱他这个小孩子，甚至说为他做了彩衣。那这个人也因为爸爸很疼爱他，他就看不起他们的哥哥们，哥哥们做什么坏事的话就到爸爸那边打小报告啊，这个大哥做了坏事，这个做了坏事。那这些哥哥呢很生气，因为这个是不是同母生的嘛，因为他又爸爸又特别疼爱他，就很生气。所以当他17岁的时候，他们哥哥们就找一个机会把他抓了，卖给一群商人，这个商人要到埃及去，就把约瑟卖给这些商团的人。等到他被带到埃及的时候呢，这些商人就把约瑟卖给埃及的王法老王，有一个护卫长，就是他的保护他的人，护卫长就一个名叫波提法，就在他家里当做奴隶。因为当时卖奴隶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把人抓了就卖了，当做是奴隶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就是他当奴隶，神与他同在，神不但祝福给约瑟，然后借着约瑟也祝福给这个家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他的主人家里办事都一切顺利，到一个地步，这个主人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交他办理。他本来一个奴仆，一个仆人，一个奴隶，现在主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叫他来照管，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叫他照管，就是他太太。当然不能把太太也交给他管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管。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啊。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还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耶和华为什么赐福给这个埃及人呢？就是因为约瑟。所以经过约瑟就把这个福分带给他的主人。所以就是他是一个奴隶的话呢，用着奴隶的身份，神也能够借着他把福分带给他的家的主人。当然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那时候很年轻，可能还不到20岁吧， 被抓的时候，被卖的时候17岁嘛，又年轻又英俊，就引起他那个祖母，就是主人太太，就注意到他，哎，这么一个小伙子，这么年轻又英俊，那就想勾引他，要跟他做不应该做的事情。那约瑟曾经讲过一句话哈，他说他跟他的祖母说，他说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只能做这大事得罪神呢。这句话你们看来是很有趣哈，他没有对他说，他说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么做这大事得罪我的主人？他有没有讲这么讲？没有，因为他的一心就是尊敬神，他知道他这么做是没错，是得罪了他的主人。不，最最重要是得罪神，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所以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虽然是跟祖母这么讲，祖母还是继续勾引他。有一天他到房子里办事情，哎，刚好没有人在，只有祖母在那边，那祖母就看机会来了，就抓了他的衣服要他跟他上床。那约瑟这个人呢，他说我不愿意做这么大恶得罪神，既然衣服被祖母抓了，他就把衣服脱了，就跑出去外面。结果呢，他的祖母一看，诶，我既然要给你这个跟你发生关系，你不赞成，那现在就反过来咬他一口。他说是约瑟到房子里来要来羞辱他。所以当他的先生回来以后呢，他就跟先生开始说，他说他是愿意到我这边来要侮辱我。那先生呢没有把事情搞清楚，认为太太讲的都是对的，他就把约瑟放在监狱里头。放在什么监狱里头呢？这个监狱是当时法老王要关他的臣仆一个特别的一个监牢里头，就把他放在那边。当时跟他同被关的有两个法老的臣仆，一个叫是酒正，我们现在讲的酒正好像是 bartender 是不是？其实不是 bartender， 当时的酒正是大官。为什么呢？王要喝酒的话，人家会毒死有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人一定要先喝，看这个酒是有没有下毒的。说这个人是很重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大官，所以他是酒正。一个善长，因为善长是为王煮饭的，不是说我们说厨师，这两个是大官，是为了帮助法老吃喝的问题。那这两个人不晓得什么原因得罪了法老吗？法老就把他们两个放在监狱里头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瑟因为神跟他同在，他的表现很好，就是在监狱里头成为囚犯，他的表现相当好，所以那个掌管监狱的人就看，哎，约瑟你神祝福你，你万事都顺利，后来就把所有的囚犯都让他来照管，包括这两个法老的臣仆。那么有一天，这个酒正跟善长两个人每个人做一个梦，那约瑟就他们解闷，他说你做梦的意思是这样，他说酒正3天以后法老会把你关赴原职，让你继续服侍他。善长呢，他说法老会把你斩头，让鸟来吃你的尸体。结果呢是这样，3天以后是这样完成的。不过这个酒正呢，本来他出去以后前约瑟说，当你见到法老的话，为我求个情，因为我是被诬告放在监狱里头的。结果酒正一出去了，忘得一干二净，什么情都忘了。等到有一天两年以后，法老自己做了两个梦，这两个梦是相同意义的。哎，酒正忽然想起来，监狱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是希伯来人，他能够解梦，你应该把他叫出来。所以就把他叫出来为法老解闷。那其实法老所梦的就是 说埃及将有七年的大丰收，七年大丰收以后，接着就是七年的大饥荒。那他就建议王说，你应该找个臣仆来收集这些粮食，就在那七年当中收集粮食，等到以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让百姓来吃。法老王一听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，他就说，谁能够有这个智慧可以做的事情吗？他说，就是你，就约瑟你来做宰相，你来做这个事情。你看后来他就变成宰相，他做了宰相以后，不但救了所有埃及人的百姓，也同时救了他在老家迦南地他的爸爸一家，哥哥们一家都得到救赎。因为不然的话，没有，要是饥荒的时候，百姓都会死亡，连爸爸妈妈全都会死亡。那神就借着约瑟，虽然他是身为宰相，神也借着他让埃及 全地得到祝福，也让他的父家也得到同样得到祝福。所以不管约瑟是奴隶也好，他是个囚犯也好，他甚至于身为宰相，因为神都一直跟他同在，神首先赐福给他，然后借着他能够把这些福带给所有的人。说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之中，他都能够这么做。其实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的话，当后来他的哥哥们跟他的弟弟来埃及见到他，跟他相认以后呢，哥哥开始怕了，本来我把你卖到埃及去了，那你现在肯定要对付我们，因为我们当时对你是不好。你看约瑟怎么讲呢？他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以前来的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一切都是神的作为，他因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所以他能够，他知道是神要借着他把福分带给他自己一家的人，带给所有的人。所以他说，这是神的作为，虽然是你们把我卖了，不是神有神的旨意，神是借着你们首先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，为了保全生命。后来当他哥爸爸死了以后呢，哥哥们又开始惧怕，说本来他不报复，因为爸爸在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是不是会报复我们呢？所以约瑟第二次要安慰他的哥哥们说，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他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他说没错，是好像你们要害我，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人，比人的意念。你们本来是要害我，神就借着你们所做的不好的事情来成全神所要成全的事情。就是因为这样，他说我不会恨你们，不但不会恨你们，我要把福分带给你们。你看这他们的一生，约瑟一生就是这样，不管他的祖母诬告他，哥哥们把他卖了，宰相那个善久正放了他，他没有怀恨，他不但没有报仇，还要把一些福分带给这些他跟他接触的人。神就是很恩待他，借着他把福分带给所有的人。我现在要来看一个故事哈，这是在列王记下那里记载，亚兰人就是北边跟当时的以色列国要交战，然后这亚兰军就来包围一个那个以色列国的那个首都，就撒玛利亚，他们整个城围困了，后来里面的人都没东西吃，甚至你要看圣经的记载，他们互相吃别人的儿子，就是人吃人，因为没东西吃嘛。那时候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长大麻风是在城外， 为什么在城外呢？因为长大麻风，当时的风俗不能跟百姓在一起，一定要被隔离，住在外面。所以他们这四个人要住在城外。现在一想，城里头的饥荒，我们要进城的话呢，也是饿死在那边。要是坐在这边不做事情都不做的话，我们也会饿死。那怎么办呢？干脆去投降敌军亚兰人。至少亚兰人，我们去的话，他们要是宽容我们的话，至少给我们东西吃，不然就把我们杀了，反正要死了嘛，没关系嘛。后来他们就四个人就要到敌军那个营地去。后来一到那边一看，诶，好像营里头一个人都没有，敌军里头连一个都没有。原来为什么一个敌军都没有呢？原来有一个先知叫以撒，为以色列向神祷告，神就让亚兰军听到好像有声音，有军队的声音或者马军的声音，他们以为以色列国去联合他们的敌人要来攻打他们，所以他们所有的军队因为怕被联军打败，所以他们就放下所有的以帐幕啊，所有的军用的军用品呢，就赶快逃命。结果呢，一个房之间，整个军队都逃光光的。怪不得这个四个人进去，哎，什么都没有。一看，哇，剩下这么多，营幕里头好多东西可以吃。那四个人本来饿得要命，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他们就进到这个营幕里头大吃大喝，又找出一些金器啦、银器啦、衣服，就把它藏起来，让自己用。后来他们想一想，我们这样做不对。他说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是怎么讲，他说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。神给了有这个好的消息给他们，有东西可以吃，他说我们不能坐在这边只是吃而不告诉别人。后来他们就进到城里头去告诉百姓说，外面的好多东西可以吃，你们都来吃。你看神就是能够借着就是大麻风的人，神也能够借着他们把福分带给别人。说不管我们身份怎么样，就像我刚刚讲，约瑟是囚犯也好，奴仆也好，或宰相，或现在长大麻风的人，不管你们身份什么身份，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借着我们把福分带给跟我们接触的人。我知道我们当中，像我们中人当中，弟兄姐妹，我想好多是从台湾来，对不对？有的从香港来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有从东南亚的来的，当然很多现在很多是从国内不同省份来，对不对？神从这些不同地方把我们召聚在这个地方来。有的人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已经有20年、30年，甚至有40年。我想40年的人一定还会有，对不对？虽然不多，还有已经在这边40年的。但有一些人是刚刚到美国来。今天这个时候，神把你我从不同的地方带到华府中国教会，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偶然的事情。就像神把亚伯拉罕从乌俄带到应许之地，神把约瑟从他的爸爸妈妈安稳的地方带到埃及去，神把你我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个教会来，其实神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我们借着我们把福分带给别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你不要说哦，我刚好路过这个地方，这个有个教会，我就到这边侍奉，不是，神有神的旨意在当中，神把你我带到教会来。当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，有的已经安顿了，工作很稳定，有好的工作，甚至于你要到家里去看，可能还搞了几头，还有几个车子，对不对？不止一个车子，两个车子，可能甚至三个车都有。还有好的房子，甚至好的儿女们， 那我们不要忘记，这些福分都是神所赐给我们，要我们来替神暂时照管的，包括我们的儿女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所以我们一切所有，包括我们的儿女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财产，包括我们的这些富有，甚至包括我们银行里头一些存款，这些都是神让我们暂时保管的。没错，神要我们来享受这些福分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神也是要借着这些赐给我们的福分，让我们用这些福分来带给别人有福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让借着我们的富有成为帮助人的管道，或者那些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比如说我们教会过去几年当中，甚至于下个月开始，其实下礼拜开始，我们到机场接一些从国内的新生。你说这些新生我们根本不认得，来就让他们自己来好吗？对不对？不，神既然让我们有这个教会，有这个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，又有车子，又觉得安稳了，那神就愿意借着我们的所有，能够让那些刚到从国内到美国来的人得到祝福，得到福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，让我们用我们所得的，借着我们把这些福分带给别人。虽然我刚刚讲是没错，我们好多福已经好多福分，但是呢，你不一定说是你什么都有了，安定工作安定了，才能够让别人得福。甚至你现在在找工作，甚至你现在还没有安定的工作，甚至于你现在是在病患当中，你生病，你说神没有祝福给我，我不能帮助别人吗？就是这样，神也能够借着我们的患难，能够把福分带给别人。我举一个例子说哈，有个故事这么说，说一个小孩子他生一场很特别的怪病，那医生就说，为了救你的生命，要把你的两手砍断，你的两腿都砍断，换句话说只有一个身体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手没有脚。那这个小孩子经过手术以后就躺在那个床上，他很伤心，很沮丧，他说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。所以当人家去拜访他探问他的话，他眼睛都不打开，不看他们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的心情，我的苦情，因为你们都有手有脚，我没有手我没有脚，你怎么安慰我？所以尤其有一个人去拜访他，那这个人一直苦求，他说你把你眼睛睁开一下，看看我一下，你就可以把眼睛闭下来好吧。一直苦求他。后来这个小孩子因为他一直求，所以把眼睛一张开一看，原来坐在他前面的就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面，这个人也没有手也没有脚。所以他这个人就告诉他说，我跟你一样，我也没有手我也没有脚，因为我已经经过这个苦难，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安慰带给你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说怨天尤人，神啊，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个苦难？其实神就是让我们经过这个苦难，能够帮助跟我们受同样苦难的人。所以就是在这不好的环境当中，神也会借着你来把福分带给别人。所以怪不得主耶稣为什么到成肉身到世界上来呢？主耶稣是个神，在天上不是享荣华吗？为什么主耶稣要到世界上来受这么多的苦难？你要看希伯来书有句话这么讲，他说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可以只管坦然无忌的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主耶稣之所以要到世界上来经过这些苦难，因为主耶稣应该跟你我经过同样的事一个经历。 就像我刚才讲，这个人有同样的经历，他就可以安慰这个小孩子。相同的，因为我们要是太舒服了，每天都太舒服，人家说啊，我这个事情不行，那个事情不行，你说好好好，我替你祷告，替你祷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根本不晓得他这个人 的情况怎么样。就只有当你经过同样苦难的话，你才能够真正了解，真正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。所以神让我们经过的事情是有他的目的的。我们刚才已经说过，亚伯兰神赐给亚伯兰呼召拣选亚伯兰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他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，是没错。神是借亚伯拉罕，他真的是很有富有，他带给好多人有好多福分，是没错。不是这些福分都是属地的福分，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就是属天的福分，是个最最大大的一个福分。你要看继续看创世纪的话，有三节三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。第一个地方叫说，他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不是因你的，是因你的后裔得福。还有一次说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甚至有一地方说地上万国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三节圣经都说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那我们知道这个后裔是指谁呢？就指耶稣基督。换句话说，没错，亚伯拉罕是带给好多世上的人好多世界的一些丰富的祝福，没错。更重要就是借着他的后裔把更好的福分赐给我们。其实很奇怪，你要看打开你圣经新约圣经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，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。这第一句话，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祖孙呢，后裔的是谁呢？指的主耶稣。神愿意借着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拉罕，神在主耶稣出生2000多年以前就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愿意听神的呼召，愿意顺从神，愿意离开他们本族本家，目的是要让这个人成为一个家族，从这个家族成为一个民族，成为一个国家，然后借这个民族神所预备的救主就是从这个家从这个人出来的。所以神说借你的后裔让别人得福，其实所指的就是借了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就是主耶稣，能够把这些更好的福分，什么福分呢？我们能够跟神有重新再有很好的关系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么一个大好的福分借着亚伯拉罕带给我们。你记得我们刚讲的那个四个大麻风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讲？当他们在享受的时候，他们自己惭愧，他们认得怎么讲？他说他就今天有好信息的日子，我们竟不作声。我们今天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基督徒，神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，已经得救了，天堂你已经有份了，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福音。你要看英文怎么讲的 ，the good tidings， 这个好的消息。那既然我们做基督徒已经得到这个好的消息，那我们要想一想看那个大麻风的人，他说我们怎么可以不作声呢？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要差派短宣出去？有些刚从国内回来一群短宣队，我们到德国去，到巴拿马去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坐台不是很舒服吗？我们今天得救了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既然有这么好的消息，我们怎么可以不作声？神是愿意借着你我，因为既然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最上好的福分， 就是永生的生命的福分。那这个上好的生命呢，神也愿意借着你我把这个好的福分借着我们传出去。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让别人能够用我们成为神福音的管道，能够把这些上好的福分也带给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。所以这是我们教会所应该做的。你不要，我们不要说很舒服坐在这边，我们每个礼拜有100多人、200人坐在这边已经足够了，这不够。因为神既然把这个福音赐给我们，神就愿意借着你我每个人成为福音的管道，把这个好的福音传出去，让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能够因着我们也得到同样那上好的福分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备的父神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，因为你救了我们，你救赎我们成为你自己儿女。主，这是你多大的一个恩典。如果主，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些福分只有占为己有。主，你是要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把你的福音广传，能够占更多的人，因为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得的福分，也让他们同样得到那上好的福分。主，这里求你把这个意向，把这个负担放到每一个人当中，使我们能够整个教会能够为你来传扬福音，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去，让更多的人也因着我们的见证能够得到那上好的福分。我们这样去感谢祷告，都是奉主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